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2月30号星期一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享年100岁，美国政界和世界领袖纷纷表达哀悼和怀念。南韩联合侦查组提请法院批准逮捕尹石月。南韩坠机事故现场复原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有年终回顾的报道，是有关23条立法之后香港的经济未见复苏，结业潮成为热话。评论指香港政府是失去经济主导权，
大家就更加觉得经济再复苏那个困难是不是很大啊？现在特区政府在经济决策权上面呢都逐渐失去主动权了，就一定就要向大湾区靠拢。
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任敬阳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美国时间星期日12月29号下午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的仔奇普卡特证实了这名前总统在下午3点45分左右去世的消息。卡特在1977年至1981年期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被认为是他的白宫岁月当中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卡特四年总统任期期间正逢内外危机不断，在美苏两国迅速滑向核战争的边缘之际，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在1978年底又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美国油价随即成倍上升，罕见的大通胀导致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衰退。在内忧外患之下，卡特在1980年的大选当中以美国现代选举史上最大的压倒胜劣势输给列根。在好多年里面，卡特一直被讲成是历史上政治最差的总统之一。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作为总统的话，在野的一个平民，他的历史性贡献和伟大的人格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美国前总统卡特去世，享年100岁。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斡旋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后来因为他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世界领袖和美国政治人物对美国前总统卡特去世的反应。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说，今日美国和世界失去一位杰出的领袖、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说，吉米作为美国总统面临的挑战出现在我们国家关键时刻，他极尽权力所能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对此我们都对他心存感激。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贯穿整个人生，吉米卡特一直坚定地倡导弱势群体的权利，并且孜孜不倦地为和平而奋斗，法国向他的家人和美国人民致以最至诚的慰问。英国首相斯纪贤说，听到卡特总统去世消息，他感到悲痛，他想到卡特几十年来无私的公共服务表示敬意。卡特在总统任期内因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签署历史性的大卫营协议而被人铭记。卡特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又说，在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激励之下，卡特总统以对国内外社会正义和人权的卓越承诺重新定义了后总统的任期。南韩一名官员星期一说，戒严联合侦察组已经向法院申请对被停职的总统尹石月签发拘捕令。今月初，尹石月短暂实施戒严令，引发南韩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申请拘捕令。戒严联合侦察组由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特别侦察团和国防部调查本部共同成立。之前公调处曾经以涉嫌带头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等理由三度传唤尹石月接受调查，但是尹石月都未有回应。调查单位为了强制尹石月到案接受调查而申请拘捕令。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将根据申请决定是否签发拘捕令。 據報道，尹石月的代表律師尹甲根向韓聯社說，反腐敗機構無權調查叛亂指控，這名律師並沒有立即回應路透社的自評請求。叛亂是南韓總統不享有豁免權的少數罪名之一。南韓濟州航空公司的7C2216航班墜毀事故的現場恢復工作星期一正在進行當中，這是南韓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空難。這架飛機星期日在南韓全羅南道武安國際機場墜毀，機上181人當中有179人罹難，只得兩個人獲救。南韓官員說他們正在調查這次墜機的原因，當中包括可能的鳥擊事故。南韓代理總統崔尚木星期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宣布全國進入哀悼期，至到明年的1月4日以哀悼在空難當中喪生的人員。加拿大運輸安全委員會正在調查哈利法克斯斯坦菲爾德國際機場發生的一宗飛機事故，一名乘客說飛機降落的時候好顛簸，引發了大火。搭乘帕尔航空班机的阿雷丁说，乘客星期六12月28日晚在飞机着陆的时候感到巨大的轰鸣声。他说，机舱倾侧，我们看到火花四溅，然后是火焰，然后烟雾开始被吸入机舱。机场发言人蔡斯说， PAL 航空运营的一架加拿大航空快捷航班从纽芬兰圣约翰起飞，在当地时间晚上9:30左右着陆时发生事故。加拿大航空发言人说，这架庞巴迪 Q400 飞机抵达之后出现疑似起落架问题，无法到达航站楼。这名发言人又说，机组人员和73名乘客坐巴士落机，机上没有人受伤。芬兰警方在12月29日说，他们在波罗的海海底发现了长达几十公里的拖人痕迹，一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邮轮鹰 S 号怀疑用锚破坏了该海域的一条电力线路和四条通讯电缆。芬兰警方和海岸警卫队在12月26日对这艘注册在库克群岛的邮轮实施了登船检查，并且将它带入芬兰水域，船员正在接受盘问。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直采取高度警觉状态，之前已经发生一系列的电缆、电信连路和天然气管道损坏事件。北约在12月27日说将会增加在该地区的部署。在12月25日中午，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658瓦绍的海底电缆断裂，只是剩下另外一条358兆瓦的电缆连接两国的电网。电网营运商说，受损电缆在8月之前可能无法恢复服务。芬兰警方怀疑鹰 S 号在海底拖缆移动造成了上述的损害。芬兰国家调查局战术负责人兼总督策帕拉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了一条拖人的轨迹。墨西哥南部的克帕斯州由于石拿罗亚贩毒集团和哈里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的纠纷，当地暴力冲突持续升级。地方政府在12月29日说，在该州发现了11处秘密墓地，内面有15名男性的尸体。克帕斯州州长阿吉拉尔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这些发现是突袭行动的结果。行动地点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附近的拉康科迪亚市。他说，四名与案件有关的人被捕，警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武器和毒品。当地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说，今次的突袭行动涉及两个地方，在第一个地点发现了三个坟墓，各有一具尸体，第二个地点就有八个坟墓，之中计有12具尸体。一个强烈的风暴系统12月29日威胁在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引发了龙卷风，而前一日的恶劣天气导致龙卷风袭击德州和密西西比州，造成最少两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强风暴追踪器显示，这个系统凌晨四点前向东穿过阿拉巴马州进入了佐治亚州。该机构发布了严重的雷暴警告，说佐治亚州西部、佛罗里达州西北端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龙卷风。德州休斯顿南部的利物浦地区在上个星期六有一个人死亡。布拉佐利亚县警长办公室的波尔斯顿说，有四个人受伤，但并不严重。在利物浦布尔克雷斯特村和阿尔文县之间有多个着陆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最新一期嘅中国经济简报，上调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嘅预测，预计202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系4.9%，2025年系4.5%。虽然经济数据略有改善，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中国冇办法下决心优化产业结构，单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能够治标唔治本。下面报道嘅详细内容。
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他对于世银预料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官方设定的目标毫不感到意外。
中国它设定一个目标，它要达到不是那么困难。
邱达生说，中国设定一个目标要达到的话并不是那么困难，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中国是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现在见到整个民间消费没有起色，青年的失业率很高，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无法改善，很多人买的屋都停了工，他们就不可能进一步消费，当局只好透过中央的力量在投资方面动手，在出口方面会以补贴和廉价倾销的方式，但是亦都破坏了很多市场的供需秩序，所以他定一个目标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可以达到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表示，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衰退，数字上不可能出现正增长，在他眼中早在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滑。
只有从这个收支平衡这两个角度来谈论增长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
金山认为只有从收支平衡这个角度谈论经济增长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财务平衡其实早在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临界点，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处于经济增长为零的这样的区间，只不过在下滑当中出现了某些短期的阶段性的经济反弹，例如说短期的股市波动通过举债的形式堆积出来的这种增长率是虚假的无效的增长，因为它无法拉动真正的全面的就业和流动生产率。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黄大卫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学术机构和媒体更为关心的是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中国口中的民营经济。过去十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就不断萎缩，官方认为国企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在中国来说，民营经济才是真正贡献就业。
黄大卫说，在中国真正贡献就业的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贡献了60%的 GDP， 70%的创新力量，80%的城市就业，以及90%的新增就业。中国的就业率之所以这么低，就是因为国进民退，但是由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现在经济是好好的，提供的数据也都越来越好，因为国有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现在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已经有国企参股，民企和国企之间互相参股，国进民退导致的是失业率下降，另外还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中国官方今年设定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由于消费支出低迷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这个目标在8月份时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中国在9月下旬推出一系列救市举措，主要集中降息等货币政策措施。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就批评中国当局拒绝正视通缩阴霾。
当经济不如理想，一定是货币政策很宽松嘛。
邱达生说，当经济未如理想，货币政策就必然会宽松，财政政策扩张，但是现时这些措施是未够具体， 因为中国仲系不承认国内有通货紧缩嘅情况。通缩最主要嘅杀伤力就系民众冇消费嘅意愿，投资者冇投资嘅意愿。身在美国嘅经济学者黄大卫认为，郭俊文退下、降息等救市措施起到嘅效果缺乏可持续性。
把钱借给国有企业的话，
黄大卫话：将钱借俾国有企业嘅话，风险系好细，而且有政策支持。财政支持边啲基建大项目，基本上投标中标嘅都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会进一步蚕食民营企业。睇起嚟数据会越嚟越靓仔，咁但系呢个绝对系短期嘅，因为国企嘅经济效能低下。无法在中长期创造可持续的利润。在胡锦涛、温家宝年代比较流行的讲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知道国有经济很难形成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的简报表示，虽然近期中国推出的政策宽松措施预计会为增长提供温和的支持，但是居民和企业的信心不足，以及来自房地产业的逆风将会继续拖累2025年的经济增长。制约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低消费、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以及人口老龄化。世银建议中国透过结构性改革重振经济增长。经济学者邱达生说，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产能落后、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关键一环。但是中国官方就一直对国企的贡献歌功颂德，而不是将国企当成拖累中国总体经济的累赘。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下面一篇年终回顾的报道。二十三条立法之后，香港的经济未见复苏，结业潮成为热话。评论指香港政府是失了经济的主导权。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经过三年新冠疫情封关之后，香港政府在2023年初全面恢复同中国大陆通关。不过超过一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就不似预期，甚至出现港人北上消费多过陆客南下现象。零售餐饮市道在今年二月农历新年之后每况愈下。香港特首李家超政府今年三月底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说可以全力拼经济。不过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复苏未有起色，结业潮成为城中的热话。有网民甚至在社交网站成立名叫做香港执笠结业的关注组，分享全香港店铺结业的消息。据 Yahoo 新闻统计，今年全线结业的连锁品牌最少25个，其中11个是本港本地的品牌，包括连锁超市以及戏院、健身中心等等。例如44年历史的连锁面包品牌海丝饼店，开业38年的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以及连锁食品店大昌食品等等。除了连锁品牌，今年先后结业的商铺食肆当中，亦有为数不少的老字号茶餐厅，充满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刚在星期三12月25号圣诞节结业的鸿运冰厅饼店。位于太子的鸿运冰厅饼店有50年历史，曾经是多部港产电影取景的场地，包括周星驰主演的《行运一条龙》，以及近期郭富城主演的《临时劫案》等等。结业消息传出之后，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光顾以及拍照留念。90后的香港市民 A 小姐星期三在鸿运冰厅饼店最后一日营业前往光顾，直至店铺落闸关门的一刻才依依不舍去离开。 A 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慨叹，很多香港人的回忆和味道不断消失。
石咯，因为我觉得它是象征了香港某些意义的，还有是好像即香港的东西都没什么了，我觉得挺 sad 的，即好像一个电影咁啊，咁多游客啦，咁跟住即系同埋一阁楼，我好中意阁楼嘅。
A 小姐话佢特别穿上怀旧嘅服装，回味过去同家人一齐到茶餐厅食早餐嘅味道。佢觉得呢啲属于香港嘅珍贵特色系无可取替，可惜已经留唔住啦。
嗰、那个电影系好经典啦，同埋香港嘅冰室，即系我觉得好可惜嘅，挨得过疫情，但系大家好多冰室间间都执晒啦，即系好似之前细个嘅回忆系，同埋即系我都有特登着翻我琼件衫，我哋以前一齐去冰室，我哋以前一齐冰室饮早茶，呢啲其实系香港即系、就是、我觉得好珍贵嘅特色咯，即系唔系只一间铺头咁简单，我觉得系一个文化遗产，但系好似所有嘢都执晒咁，我觉得系，同埋系咯，同埋里面嗰啲即系里面你茶记嗰啲 movement 啊，喐嚟喐去啊呢啲嘢，其实你系你睇相永远都唔会捕捉得翻嗰个感觉咯，所以我今日坐咗成日咁样，即系圣诞节最后一日先得闲啊。
A 小姐话：今年香港出现嘅结业潮，反映社会结构转变，亦可以话系一个时代嘅终结。佢坦言，对明年嘅经济前景亦不乐观，甚至预期比疫情嘅时候更差。
唔乐观，唔乐观。反而疫情嗰阵反而系经济好啲嘅。我又再加个真系社经地位同埋佢喺结构性移民啦，再加埋大家真系情愿外游都唔会留港消费啦。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香港目前面对嘅经济问题受到地缘政治同国际关系等因素影响，而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等外交问题，香港政府唔能够解决；而香港经济发展亦受到北京治港政策影响，呢啲政治问题处理唔好，亦会影响香港嘅经济推动力。
咁而家北京佢觉得咧，由乱到治，北京已经帮香港解决咗。咁而由治及興就香港嘅責任咯噃，嗱呢個已經係從北京從港澳辦啊呢個夏寶龍等等，佢已經講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令人更加感覺咧到政治嘅問題解決唔好，自然又會影響到經濟上邊嗰個嘅推動力。
刘瑞兆话：由于香港经济发展受到政治问题影响，唔少市民都睇淡经济复苏嘅前景，甚至港府亦逐渐失去经济发展嘅主导权，只有向大湾区靠拢。
咁样情况之下，大家就更加觉得经济再复苏嗰个困难系咪好大啊？而家特区政府喺经济决策权上边咧，都逐渐失去主动权啦，就一定就要向大灣區靠攏，而在大灣區發展嗰個嘅主動權又不是香港嗰度，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嚇喺咁經濟困難、財政赤字是過千億，而且去年是1,200億，在咁嘅環境之下，仲要花咁多精神去搞基建，大家嗰個心會點諗呢？
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積極面對新一頁的人生的呢？
在今集的節目裏面，我們會繼續介紹在英國的一個粵語推動的港人組織，它的名稱叫做港港港，它的創辦人是叫做 James。
港港港創辦人 James 說，他們這間語言教育機構以廣東話和正體字作招來，協助他們的子女報讀的家長已經講明他們的偏好，他承認確實有部分這些為了子女將來而移英的家長帶有政治的考慮因素，只希望子女能夠學好港式廣東話，學好繁體字，將香港的文化傳承下去。這些香港人家長對簡體字、對普通話更感到反感，認為沒有需要去學習。 James 繼續說，
有不少的，但是就我們真的沒有做一些統計，或者官方其實都沒有統計是、那個比例是怎樣的。那我們可以講一些比較，譬如有例子，就是我們都有一些 中文班咧係做 GCSE 嘅課程嘅，係啦。咁咧有啲家長係因為 GCSE 喺呢一邊嘅課程嘅教材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簡體字，係啦。咁咧有陣時老師都冇辦法之下咧，都要有啲內容，或者有陣時咁啱真係有一段文章入邊咧，你知做啲翻譯咧即係簡體轉做繁體咧，有陣時都真係轉有啲字係轉唔到嘅，係啦，咁咧就有真係有家長咧係直接走過嚟同我哋講話，佢哋唔想要見到呢啲咁嘅簡體字會出現。
James 強調，他們作為一個語言教育機構，當然不會亦都沒有必要去深究這些家長讓子女報讀的心態。他說這些家長亦都不會對他們表白說是因為某一種政治原因才會選取報讀他們的粵語課程。而英港人家長又會否因為經歷了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之後以及隨後的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導致他們舉家離開香港遷往英國之後，會主觀地將起戶情感反射到去語言學習的選取上呢？特別是對普通話的反感，或者是不是認為沒有需要學習？ James 回答說，不能夠否認確有歧視的。
有的，但是不算是一個很主流，即是我們不會十個裡面有七八個都很明確地給到我們。咁當然本身我們這個是一個 biased 的 sample 啦，係啦，因為我們只是教廣東話同埋正體字即繁體字啦，係啦，咁所以佢埋得嚟嘅係啦，佢其實都已經即係 tick 咗個 size 嘅，係啦，咁當然佢 tick 咗個 size 之餘，佢可能都仲考慮緊邊邊係好玩啲啊，或者邊邊係小朋友真係會吸收得好啲咁。係啊，咁我哋就真係暫時未有呢個能力去到逼單話哦，究竟。
由於合作受阻之下，粵語傳承工作對港港港呢一啲新創建嘅教育團體喺當今世代中就顯得困難重重啦。港港講解釋，很多香港人的家長不明白粵語在英國的 GCSE 課程中其實與普通話享有同等的地位，並不是次等方言。在考試的過程中，考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和語言去應考，他的考試結果和獲取的資歷均沒有差異。正因如此，港港講創辦人 James 亦都指正說，在海外學習中文不會因為學習廣東話而比學習普通話差，兩者沒有高低之分，亦都沒有說哪一個優勝過另一個。但是 James 承認，這些舊有的香港流行文化早已經式微，對他們的子女毫無關係，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知道，更難以激發他們的興趣去學習，故此在粵語保育這個議題上缺乏新題材和新元素，確實是一大挑戰難題。 James是这样解释的。
是，绝对是的。最终如果不是希望家长永远都是作为那个学习的推动者的角度的话，其实是需要做多些文化的工作。但是文化的流行文化的工作就我们只可以做一些跟进的工作，就是本身我哋唔可以創造流文化啦，嚇係啦。咁有趣地，因為喺呢一邊都會有一啲譬如疆土歌迷會咁樣，係啦。咁我哋同事之間，包括有啲老師或者有啲有興趣文化推動嘅朋友，都會曾經諗過，可唔可以同佢哋交流一下，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從流行文化嗰度出發呢？
James 最後強調，粵語嘅推動工作係唔會因為世界局勢嘅變遷而有所改變㗎。如果將來中西方關係回暖，促使學習普通話熱潮再度興旺嘅話，佢哋亦都會一如既往咁樣推動粵語嘅教育工作。好啦，今集嘅海外港人節目到此結束。 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